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一起来读雅歌从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那、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乘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第六到第十一节是耶路撒冷的女子，这一些在整个雅歌发展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群女人，她们所唱的。这里所唱的、所描绘的场景是婚礼的进行。第三章一到四节因此就成为这个小女子、这个新娘，她在婚礼快要来到之前，说不定就是前一个晚上，她辗转难眠的情况。那个辗转难眠，那个需要突破在一些身份认同等等之上，都已经过去了。这一天呢，天亮了，她结婚，她大喜的日子来临了。在这个婚礼的进行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新郎来迎娶的时候。第三章第六节描绘的就是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有墨药、乳香、其他等等各式各样的香粉的味道。第三章第六节的语气其实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幽默。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这个一开头的描述好像远远的我们看见从旷野上来，在等候新郎来迎娶的时候，所有人都非常的兴奋焦急，大家在那里等待。所以当地平线的远方稍微有一点点动静，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也非常兴奋的观察，看到形状如烟柱。可是接下来呢，那个形容却是他们闻到各式各样的香味。通常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时候，我们还不容易闻得到。特别是这里所说的是谁呢？是一个人，一个人他因着那一天特别场景的缘故，他有很多的香水、香粉等等。在那样子距离当中应该是还不容易闻到的。所以呢，在这里头我们可以想象，也许这里表达的是由远而近，或者呢，这里表达的是那些在等候的人，因着他们参加过各式各样的婚礼的缘故，他们知道在那里来迎娶的新郎一定是香喷喷的，一定是非常体面的，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问话。第三章第七节，既然问了是谁，我们以为接下来要描述的是那个新郎，那个特别日子当中的主角。可是第七节开始的描述却叫人有点意外。 他说看哪，看什么呢？是所罗门的轿，看到了一身非常美丽，非常雕饰做工，非常非常的精致的一个轿子。这个轿子的周围呢，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当中的一时之选。叫我们看是谁，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轿子。我们看到是轿子周围有许许多多的勇士，所有的这一些呢，当然是要衬托出所罗门那个新郎他的特别，他的伟大。所有描述周围的这一些勇士，或者那个轿子它的华丽，它的材料等等的这一些呢，都是用来凸显那个新郎或者是那个新娘他们的特别，他们在那一个伟大的日子当中，他们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这里讲到那60个勇士，他们善于征战，他们腰间佩刀，他们要防备夜间有惊慌，他们是在那个婚礼的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虽然他们不是主角，但是在古代的婚礼当中都有这样子的一群人，他们要确定整个婚礼可以非常顺利的进行，不会有任何不必要的搅扰，他们要确定男女双方都会非常的平安，他们可以在那一天完成他们的终身大事。这里的对于那个轿子的描述和形容也花了相当的功夫，告诉我们轿的柱子是用银做的，轿子的底部是用金子做的，轿子里面的坐垫呢是皇家最喜爱的紫色，里面所铺的呢有各式各样美好的雕饰等等。这里说不定给我们一些提醒，在婚礼，即便是我们现代人的婚礼里头，新郎和新娘他们很少很少注意到他们的礼车，礼车外面到底那些花啦，那些装饰啦是些什么，说不定有很多人根本就忘记礼车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我们进到礼堂，我们或在教会或在饭店里头举行婚礼，有各式各样的布置，可是呢那一些很少很少成为新郎和新娘注意的焦点。但是所有去参加婚礼的人呢，好像我们对这一些呢都觉得很有兴趣，所有的布置装饰等等，那些照片拍得如何，它的主题是什么，那个茶点吃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些上面。也许第3章6到11节就是要凸显一个在婚礼里头那个主角，他们真正在意的是彼此，是他们的爱情，他们真正要歌颂的，要和我们一起欢乐和分享的是他们共有的爱情。可是我们常常花相当的时间在其他的这一些上面，好像古代的轿子，今天的礼车，好像在那个婚宴进行过程当中许许多多的细节。这些细节也许不是不重要，它有它在文化当中象征的含义，它也使得一个婚宴可以让大家皆大欢喜，但是所有这些仍然是细节，仍然不是那一天当中最重要的。我们所有的人在那一天的场合里头，最重要的是像那60个勇士一样，因着他们与新人特别的关系，因着他们在那一天里头，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和职分，就是让这个婚礼可以顺利的进行，让新人可以在那里他们结为夫妻。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 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有几个重要的场合，在那里面的风俗习惯是有相当的保守性的，婚礼呢是其中的一个。也许今天我们的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变化等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在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不管在哪里，有相当多的部分在婚礼里头的习俗仍然是保留着传统的这一些观念文化和要求。在中东的社会当中也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到中东世界，特别是在乡下的地方，我们看他们的婚礼，常常我们会发现很多已经是流传非常非常久的风俗和习惯。在中东的婚礼的风俗习惯里头，当新郎迎娶的轿子或者是车队来到新娘的家里，这一个新娘的家人等等，他们会出来迎接，然后呢，新郎就要把新娘带回家。在这个迎娶的过程当中，当新娘从家里头出来，到了家门口，新郎一见新娘，他就唱一首歌。这个在阿拉伯文里头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 Watzf。 这种歌，这种文体，在婚礼，在迎娶的过程当中，他唱什么呢？在雅歌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第四章第一节，这个男生，这个新郎，他唱，他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要往木曜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第四章的一到七节，就是一个新郎来到这里迎娶，新娘出来，准备要离开家和新郎一同前往。当新郎看见新娘的时候，他就从头到脚，他就仔细的看，然后呢，他就唱，他看见他美丽的新娘，她的头发，她的眼睛，她的牙齿，她的嘴唇，她的颈项，她的胸部。如果一个新郎他在唱这种诗歌的时候比较完整，他会从头到脚，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从脚到头。在这里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注意的，我们很少很少这么在意，也许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化里头，我们会刻意的贬义有关于对外在的形容， 我们会特别的强调一个男孩子或者是一个女孩子应该要看彼此对方的内在美，看他的态度，看他的见解，看他的个性是不是成熟，这些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不应该忽略那个外在的吸引。神造我们包括内在和外在，神所赐福的婚姻里头，它应该是彼此的认识、肯定、接纳、欣赏，是包含内在和外在的。所以在夫妻当中表达对对方外在的这一些吸引也好、欣赏也好，其实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在第四章第一到第七节里头，这个新郎当他在描述他所看到的新娘的时候，也许这些文词不是最美丽的，可是如果我们可以体会他那个欣赏，他那个激动的心情，即便是很平淡的语言，说不定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们都可以体会到那后面好像非常浓厚的那个爱意。他一开始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重复的表达是为了强调，是为了肯定，他要告诉他的新娘，你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美丽。怎么个美丽法呢？他看到他的眼睛好像鸽子一样，鸽子的黑白分明，鸽子给人家一个安宁的感觉，一个和平的感受。当他看到他的新娘的眼睛，他突然之间就觉得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安稳。他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大概是要形容那个头发如同波浪那样子的感受，那样的感觉。接下来他说，你的牙齿如同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第四章第二节是非常煞风景的。对我们来说，好像牙齿个个都有双生，成对的存在，没有缺少一个，实在是不值得这么大做文章。可是我们要想的是，那一个即便是应当的，即便是自然的，对这个新郎来说，甚至于那个牙齿成双成对的存在，对他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值得欣赏，值得在那里头好好的驻足观看，值得来品味的一件事情。也许这让我们提醒我们，爱情原来就是这样，爱情不是在我们的爱人身上找到一些别人所没有的那些特质而已。我们并不是在买卖商品，所以我们要有独门的生意。我们是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看见他的特色，他有的，他有，我们就欣赏，我们就觉得满足。不需要是他有别人没有，不管别人有没有，我们学会欣赏我们配偶的好处。接下来形容他的嘴唇、他的嘴巴、他的脸颊、他的景象。第四章第四节这里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上面悬挂着一千盾牌，大概在这里带着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点的项链，好像一千个盾牌一样。我想可能在我们的社会里头，不太有女孩子会觉得你的脖子被形容成为一个高台会是什么太好的赞美。但是对古代的人来说，对这个文化里头的人，那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这里头我们看见新郎仔仔细细一个一个来看，一个一个来唱，来欣赏，来赞美他的新娘。他说，你的良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 我们如果学会在我们的配偶身上仔仔细细的观察他有什么，仔仔细的看在那一些他有的特色当中，哪一些叫我们欣赏，哪一些叫我们喜爱，叫我们满足，这样子的爱情绝对不会枯萎，这样子的爱情会越发的成长，越发的成熟，它会越来越稳固，成为两个人情绪安定的力量，成为一个家安定的力量。在所有的这一些形容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新郎呢没有继续从新娘的胸部再往下。到了第四章第六节，他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这里已经不是在形容这个新娘她的美貌了。她唱到胸部之后呢，新郎好像他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了。为什么呢？他说实在太美了，太吸引我了，所以呢我要去。这个莫药山和乳香冈在哪里呢？学者们曾经花了相当的时间来研究，大家最后的结论呢，这个莫药山和乳香冈呢不是以色列地理环境当中的地方。以色列的从南到北，不管是城市或者是偏僻的乡野，没有一座山叫做莫药山，没有任何一个山冈叫做乳香冈。那这个莫药山和乳香冈指的是哪里呢？在这整个的描述当中，看起来最合理的解释，这莫药山和乳香冈指的就是他的新娘。他说对我来说，你好像一座山，一座充满芬芳气味的莫药山，对我来说你好像一个乳香冈，在你那里我可以找到一切的满足，因为太美丽了，因为太吸引我了，所以呢我要去，我要去，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要去，特别是在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我更是要去。第四章的第七节和第一节开头是相对的，他用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来开头，他用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来结尾。第四章一到七节这个完整的单元就唱完了新郎对新娘的赞美，准备迎娶回家。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新郎来迎娶新娘，在他唱完对新娘的赞美之后，第四章第八节他说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不是这个新娘居住在非常偏僻的地方，非常危险的地方，有狮子，有豹子，而是那个感受，她觉得她的新娘实在是太完美了，今天除非她的新娘愿意与她一同下来，愿意向她敞开，不然她的感受是新娘高不可攀。他的感受是新娘好像居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甚至于有野兽看守。他说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现在请你和我一同离开，和我一同去，开始我们的人生，开始我们的家庭。我们可以想象在这里那个新郎的感受，对于他来说 虽然他好像贵为一国的君王，可是在爱情的世界里头，他却和其他的人没有两样，非常平凡。当他在他所爱的妻子面前，他的感受是那一个美丽，那一个吸引人的部分，让他觉得他的渺小。他也渴望在那里头得到满足，所以他邀请他的心腹和他一同离开。第四章第九节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他突然之间觉得他好像内心有很大的空虚，也因此有相当大满足的需要。我的心好像已经不在了，到哪里去了呢？在我所爱的心腹那里。他回首一看，他甚至于只要用项上一条的金链，那个闪烁的亮光就夺了我的心。所有关乎他的事都是我所在乎的，所有他身上的，即便是他所用过的，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的美好，我的心所归向。第四章第十节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这是雅歌一开始这个女生用来形容和赞美这个男生的话语。现在在这里我们看见新郎用同样的话来回应，来称赞他的新娘。我心腹，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在那个邀请之后，很有趣的是，雅各的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新娘她的回应是什么。她愿意一同离开黎巴嫩，离开狮子洞豹子窝吗？她愿意用爱来满足这个新郎吗？都没有直接的回应。可是第四章第十一节他说，我的心腹，你的嘴唇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透过这一些描述和新郎的赞美，新郎的表达，我们知道新娘的回应是正面的，是肯定的，他接受了他。不但接受了他，第四章十一节很清楚的是，他们在亲吻当中，这个新郎因着亲吻，他尝到了甜蜜，好像蜂房的蜜一样的甘甜，有蜜有奶。即便是那衣服的香气都带他到黎巴嫩一样。这是圣经里头所描写非常非常美丽的爱情，也是神所乐意给我们的爱情。但愿我们都努力。愿神祝福您，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